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53页，我们今天从53页经文第五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53页经文第五行第一个字，请看经文：彼有疾菩萨复应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也非真非有，作是观时，一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所以则后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以生死有疲厌心，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缚也，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如佛所说，若住有缚，如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住无缚，能解彼缚，是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起缚。这段经文也是接着我们上个星期所说，这维摩诘居士借着文殊师利菩萨探病的因缘，来为大众讲说这大乘佛法。那这一段经文是讲解菩萨如何调心，那这一段也是指观行记跟相似记菩萨的用心，他的用心。那我们在前面51页的时候，我们再翻开这51页，你看那51页第五行，文殊师利言：居士有疾菩萨因何调伏其心，维摩诘言：有疾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之烦恼生，无有实法随受病者，那这个地方，那前面这段经文是，偏向于这观行记的，但也包括到这个相似记的。那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样，这个包括这观行记跟相似记，但是这个比较舍，教化这个观行，这个相似级的菩萨，所以这个境界又比前面提升一点。所以前面是在教导我们修行降伏其心、调伏其心的方法，那现在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是教我们，教导菩萨要知道众生跟自体是平等的，众生跟自己都是佛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前面偏向于如何来调伏我们的心，怎么来起观行、起观照。这里是讲如何，菩萨在教化众生中能够离这个爱见大悲，就是执着有众生可以度，或者是执着有定境可以安。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不能有度众生的这种觉受，有爱着以度众生，见有能度所度，有能有所，那你这样这个心呢，就化得不长远。所以藏教佛他会入偏真涅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请看经文：彼有疾菩萨复应作是念，这个就是还没有断尽根本无明的，还没有破根本无明的这有疾菩萨。这有疾是指法身自己，法身是清净自位，法身是不动，但是由于这一念心动，有了根本无明，然后又演了三系六出，那我们凡夫是依三系六出迷惑颠倒造业。那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中分破无明，先破见惑，复破思惑， 然后接下来破尘沙后啊，最后破根本无明正法身，然后再把42品无明全断尽，再恢复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啊，究竟圆满的清净法身。所以这个有极菩萨是指法身之极啊，心还有妄念啊，还有这种身住意昧啊，这种生灭相啊。所以这有极菩萨复印作四念啊，这有极菩萨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这是包括观行记跟相似记，相似记六根清净位的啊。那菩萨不管你是从观行记或者从相似记的菩萨啊，都是要行六度帮助众生。观行记的是行四六度，你如果你入了相似记的，它六根清净啊，如果你是入别教七诸位以上或是原教七信位以上，那就断见识惑了，它是行理六度的啊，是三轮体空的。所以都是要依于这个六度完恨，最后破根本无明才行称信六度十度啊，完全是称法界信的。所以这比有极菩萨，这是包括观行记跟相似记，但是这里是重于在教化的相似记菩萨啊，因为这里是讲教化众生的，要离大悲爱见，跟前面偏向于观行记，它是注重在观行修行断烦恼，两个境界不太一样，这个比较提升了啊，应该要做这四念。知我此病非真非有，我这个病法身病是你一念不觉啊，这么一念心动而有的，它当体就是法身。就好像我常讲的啊，我们因为你日有所思，所以晚上做了梦呢，那个梦境当体就是心，无二无别，只是你梦不醒不知道它是心体幻现出来的，梦一醒就知道它是空的，幻化虚假的。那菩萨知道这个道理了哦，知道原来啊，真有的法界就是这一心，就是这真如啊，所以原来当下就是一时境界，知道这个起观行，然后依文字起观照，最后照住了，扶住烦恼啊，扶住烦恼，照住就是六根清净位了，就是这相似记，最后照见无因皆空，那就入了分正记了啊，那是大圣见道，从见道起修，称信起修，无功用行啊，最后圆证无上菩提的。所以啊，知道我这个病非真非有啊，就是这一念心动啊，而根本迷之了不可得。所以无明可以断，本觉不能断。所以我常用这个比喻啊，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修行，人家骂你一个字混蛋，你就跳起来了，或者骂你王八蛋啊，你就跳起来跟他打架了啊，因为你有我法二字嘛，把那个声音当真的嘛。现在了解原来就是自己的分别心而已，那个混蛋王八蛋也不过是个声音像。如果啊有个人啊会英文，你不懂英文，他用英文骂你王八蛋，你就听不懂了，你说哎，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对不对？还跟他说 thank you 的，听不懂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这声音像是假的，借着这样来修行，慢慢慢慢慢慢你离相了。等到以后人家来骂你混蛋王八蛋，你笑笑了，哎，对不起啊，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诸位你想想看，并不是你后面不动心，是你听不到或者听不清楚，不会，一样听得清楚，但是你不动心了，你反应很自然，哎，对不起啊，什么地方啊你不高兴了，我来帮你解释一下。你看你前面要跟他打架的那个就是以无明，所以心动嚯，马上就夜袭苦相啊，然后就经过审理师啊，决定是动发圣师，发动你的身口意去跟他吵架了。那经过你这样修行，你把这烦恼障去除了，接着你观空离相，心不动了，心平气和，听到这句话，心态自然会告诉你，那智慧就跑出来了。哎，对不起啊，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呢？啊，我来帮你解释。哎，这个就比较接近你正法。你看，同样听那个字，同样那么清楚，那这是本觉本有。本觉性本有了，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当你激动的时候，反应就要跟他吵架，跟他相骂，这是意义无明。当你心平气和，哎，你就知道你什么地方啊不对啦，我来跟你解释，希望你不要难过啊，抱歉啦。你看，这就是意义觉性，意义智慧性了。所以啊，学习佛法就是要保持你的心平气和，不起激动啊，智慧就生出来了。那智慧 这是本觉的，不需要学啊。你只要把你的攀缘心，把你的起心动念消除了，心平气和了，他的反应就正确了，就接近你道了。所以这一些我们会起心动念攀缘这个病呢，非真非有，是我们习气啊，妄想习气感得的。而众生病，众生病也非真非有，我这样啊啊，众生也是一样，也是他不觉啊，一念心动将越迷越深的。我现在了解了，原来我的心体就是佛心啊，就是真如啊，就法身啊。众生也是一样，他当下的身心就是法身啊，就是真如啊，无二无别啊，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无二啊。所以啊，悟明自己以后起观行，乃至于你正相似记的，那他更容易体会到这个道理了。所以啊，也非真有，所以众生也非真有，是心无众生三无差别，哪里有度众生呢？所以度梦幻众生，做梦中佛事啊。所以随缘度众啊，心不会觉得啊，我有个能度的我跟所度的众生呢 啊，知道无二无别，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所以这段经文就偏向于相似记，为什么境界提升呢？因为它是指在教化众生的。所以你看底下就说明了，做事观时啊，一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啊。所以你在教化众生，你要做这样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灭度无量无数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我所见的是什么啊？做梦中佛事，见水月道场，哪里有真正在度众生呢？所以你做这个观的时候，要以假若你遗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就应舍离啊。啊，什么叫做爱见大悲？爱见其实就是你还有见识后啊，啊，见后就直觉最严重就身见我执啊，你执着有能度的我以及所度的众生，换句话来说，你维系的我执身见都还没有破啊。啊，那你当然就会有失惑啊！啊，虽然失惑是已经扶住了，但是还是有，还是有这种维系的贪嗔痴慢疑啊，还是有啊。但是在这里来讲，爱见大悲，啊，我们就不从这个角度来做说明了。我们就说什么，爱见众生就是什么，见有众生心生爱着了，啊，心生爱着，因此，哈，啊。而生悲呀、啊，哎呀，见有众生可度，众生好好可怜的、啊，迷惑颠倒啊！我应该要度他、啊，这个就是爱见大悲，见有众生可度。所以这个爱见大悲啊，也就是有能爱所爱二相啊。所以这个爱见大悲，它的法相的解释啊，这是指小圣菩萨啊。我们讲小圣菩萨在三大阿僧祇劫间呢，花四弘誓愿修六度万恨，然后救度众生，但是未断见思烦恼啊。那个小圣藏教的菩萨，他只是福后啊，他没有断烦恼啊，他断见思后是在成佛的时候才断的啊，他成佛才断烦恼，所以福后，所以这个藏教的菩萨，他只是。为以福后的行因，福后福烦恼不是断后啊，未断见思后，但福烦恼，所以他的内心乃具有能爱跟所爱二相，所以他度众生有见众生可度啊。但是因为他的大悲心呢、啊，所以他大悲心的原因啊，所以愿帮助一切众生，知道世间苦，但以大悲心，所以入世间啊，这个我们讲的留后任身，又入世间来帮助众生了、啊。但是这个。大悲心呢、啊，并不是流出纯乎我们的性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是这样。他这个大悲心呢、啊，还是有点虚妄不尽。为什么呢？能够有见能度的众生呢、啊？哎，能度的我以及所度的众生呢、啊？啊，未断见思二惑啊。所以这样，因为他这个大悲心呢、啊，还是有虚妄不尽，所以久了久了。会令人生起疲厌之想啊，久了就会生起疲厌之想。所以为什么藏教佛啊，藏教佛他成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再加上百劫修相好，成佛以后就入四现入偏真涅槃了啊。但是依照《 天台宗所说，藏教佛完全都是视线。为什么藏教的菩萨他都会被藏教通教的菩萨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佛都一定会把他接入别教或者原教，一般接入别教或者原教啊。然后那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怎么办呢？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多是别教初地以上，他能够分身百界视线成佛，或者是原教初住以上破根本无名的这个释教菩萨法身大士来示现的。因为依照藏教佛，他只是断见思惑跟断见思习气而已啊，他还没有破尘沙惑，也还没有破无明惑啊。那通教的佛也是一样，他破见思习还有见思惑啊，所以境界大概是等于在原教七信位而已啊，连初住都还没有入啊。所以依照天台宗的说法，这个藏教佛跟通教佛都是别教初地以上或是原教初住破根本无明以上的法身大士来示现的。所以这个爱见大悲就是见有众生可度啊，见到众生可怜了，心生爱着，希望能够众生离苦得乐，因此而升起的悲心呢，所以这个称之为爱见大悲啊。所以做事观的时候就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哪里有度他啊，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人睡着了，你把他摇摇他醒过来啊，你总不能说弄完我救你我的困难的细节啊，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人家睡醒了你把他摇醒了，不能说你把他命救活了嘛，对不对？他只是睡着而已，你把他摇醒了不能说你救了他一命嘛，一样啊，他本身就是佛，只是迷了而已，你跟他告诉他这个道理啊，你就是佛体哦，是这样啊，就把他点出来而已，不能说你度他嘛，他本来就是佛嘛。所以佛在华华经说得很清楚啊，像贫子一样啊，啊，一个贫穷的流浪汉，他不贫了，他身上有无价的宝珠啊。你只是告诉你，你宝珠在什么地方啊？他知道了，他拿出来卖，就变成大富翁、大富长者了。我们人人就是这样，我们人人就本身就是大富长者。可是你现在找不到他的夜明珠，那个宝珠在哪里？哎，菩萨他已经知道了，他告诉你在那里，你把它拿出来啊，那并不是菩萨给你的嘛。并不是佛给你的嘛，佛不是把你点出来，你依照他这个方法，最后你也是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菩萨啊，我们讲佛不度众生，菩萨不度众生，其实不是不度，是什么？佛不能度，因为你要自己度啊啊！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要去把你这些染垢、污染的染垢、清净的染垢，把它除得干干净净，你的当下就是佛体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迷时失度啊，悟时自度啊。迷时失度就是告诉你道理，叫你了解了以后就靠你自己了。所以菩萨没有办法度众生啊，啊，因为众生本身就是佛体。所以假如你有这样觉得度众生，爱着也度众生，你就要依这样起观啊。我这个病也非真非有，众生病也是非真非有，但迷的原因嘛，就告诉他这是假的，幻化虚假无声，叫他破迷开悟啊啊！所以要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要远离这个爱见大悲啊！要知道灭度无数无量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样的修行你才能够契入无缘大慈跟同体大悲啊啊！我们这个慈悲啊，有三种，一个叫有缘慈。一个叫法缘慈，一个叫无缘慈，同体大悲啊，同体悲。有缘慈，我们就是有缘慈啊，你缘着啊，这是我的朋友啊，这是我的亲戚，这是啊有所缘的对象啊，总是心里有点所依存的条件啊，这有缘慈，有缘，心里有所缘。那法缘慈是什么？你缘着法，哎呀，我要证菩提，我要度众生啊！众生很可怜啊！众生是跟我是同一个体性啊，所以我要帮助他，心里有所缘啊。那众生当体就是空，他自己不了解，我要恢复他的空啊，叫他见空离，心里有点缘啊。有的缘菩提，有的缘空，有的缘假，有的缘中道啊。反正你心里还有所缘，缘于法，那就是法缘慈。那最后你破根本无明以后显法身啊，见到了法界就是自己的一个心体，那时候就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当你在 修相似记的时候，相似记菩萨也是相似记佛，相似记的时候你起观行，就要离这个法缘池啊，远离法，你才能够契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所以以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就应舍离呀。所以折佛为什么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呀？这菩萨是要恢复他一心清净的，那个就是你心里有所爱着，就是客尘烦恼啊。这个客尘为什么叫客尘烦恼呢？这个是佛在楞严经所说的啊。客尘为什么叫客尘？就譬如一个店啊，一个开店的旅店，那个客人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个主人就不住，主人他就住在那里，客尘就不住那里，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主人是不动，他就安住在那里啊。那这个客尘烦恼就好像我们心所现的这些相啊，这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些相啊，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啊。可是我们凡夫迷了，把它执着了，把它执着了，却不知道它根本就是啊，这个它只是个客尘而已，它根本不是实有，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它根本就是影像而已，哪有真的东西呀？啊，所以那是空客尘，客尘比喻它是不住的。那能够真住的什么？就是主人，主人就是什么？那个本觉，就是那个镜光，那个镜子的光明，那个镜子的照性，那是主人，那是永远不动的啊。所以我们讲法身不动，那个镜子的照性就是主人了。所以这个菩萨要破除这种只取外尘的境界相啊，要去除我们这种攀缘心，这是课程的攀缘心，恢复了自信清净心，恢复自信的光明啊。所以为对除课断除课程烦恼而起大悲呀，这样你才能够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为什么？同一个觉性啊，是同一个觉性，无二无别呀。啊，那这个爱见悲者，所以生死有疲厌心呐。如果爱见悲者啊，能爱着于度众生，有能见的能见能度的我，以及所度的众生啊，那你碰到刚强难化的众生的时候啊，久了久之就会有这种疲厌心呐。所以我前面也曾经举过。那个舍利佛他发大乘菩萨心，释迦牟尼佛跟弟子们示现一个老婆婆啊，跟他行起一个眼球啊，最后示现，哎呀，挖错了眼睛，要左眼才对啊，要挖错了眼睛要右眼才对，哎呀，舍利佛好吧，竟然碰上就把右眼再给他啊。这个婆婆一闻这么臭，这怎么是修行的眼睛呢？把他踩到地上砰一声。哦，这舍利佛一听好难过，哎呀，众生难化，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入涅槃算了算了。哎，这时候佛就现身了啊，大家哈哈大笑。你看大乘菩萨心这么难化，所以碰到这种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有时候心会退啊，容易退啊，因为能见啊，见到能度的众生啊，哎，那就容易升起疲厌心了。那当然了，佛以神通力让这个舍利佛又恢复他的眼睛的光明了。这是在表示什么？大圣心花的容易退啊。如果你有见到能度的众生以及所度的我啊，能所未往，还有这种爱见大悲啊，你如果很顺度化众生很顺，那你不会生疲变。如果你碰到这个度化众生很辛苦，逆境一大堆，久了久了久了就生了退转了，生了退心了。所以你看，像金山佛佛，我前面举例子，举个金山佛佛为了度一个老太婆还有他的小孩，你看他先度他的那个他的啊，这个老婆婆，那个老婆婆是个寡母啊，然后很辛苦的把他这个小孩带大，但小孩非常不孝，可是这个寡母很伤心啊，那金山佛佛就去劝他学习佛法，告诉他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告诉他这个啊，父母兄弟姐妹啊，都有四种因缘啊，有的报恩的，有的报仇的，有的讨债的，还债的，这种四种因缘的道理啊，叫他一心向佛。可是他儿子很气呀，啊，这我家里的事情啊，关你什么关系？ 所以他就等，有一天就等着这个金山活佛来的时候啊，他就在他的那个门梁上装了一个粪桶，里面装了粪啊。那金山活佛一进门啊，就拉了一个开关，那个粪桶一掉下来，刚好盖住金山活佛的头，那身上都是粪便。金山活佛就提着那个粪桶，就这样走到河边去。那人家就说：“哎呀，那个人那么奇怪，头上顶了粪桶，身上都是粪，为什么不把那个粪桶拿下来呢？”啊，金山活佛就说：“啊，这小粪桶盖着大粪桶，有什么好拿的？对不对？我们这身上这个大粪桶啊，里面装的都粪便了。你看，度众生这么难呢、啊。那如果我们碰到这么一次，就退心了，对不对？哦，实在怕一抖，算了，啊，不学佛了，对不对？啊，那但是菩萨就是不能这样。”那如果你是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能够真正离了这个爱见大悲心无所住，那根本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哪有什么粪桶盖在身上嘛？粪桶也是幻化虚假，身子也是幻化虚假，啊，不见一法可得，也不见一法可受，所以你自然就清净解脱。所以像那个布袋和尚啊，他就做了一首偈子，但是有人跟他吐痰吐在脸上。啊，涂在个脸上，啊，不用擦了，啊，他反正他涂不到我，吐的是这个四大的东西，他根本涂不到我，他自然会干了，啊，那有人要打我，我自己倒下来，免得让他花力气了。你看，他没有障碍了，他就不会受度众生的苦啊。所以有一个那个一休和尚，啊，碰到一个年轻很刚强难化的这个众生，他也是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受了他很多的调侃啊，很多的讽刺。最后这个年轻人很感动，哎呀，他决心皈依这个一休和尚，跟着他学习佛法。他就很诚恳的到一休和尚的面前跪在那里，跟一休和尚说：“和尚，我从今天以后要跟你学，我这样来对付你，来侮辱你啊，来调侃你，来讽刺你，你都对我这么包容，哎呀，令我太感动了，我决心要跟你学。所以从今天以后，如果有人啊，即使是吐痰吐到我脸上来，我也把它擦掉，绝不再跟他吵了。”啊，一休和尚说：“啊，这怎么行呢？”他说：“哎，那么要怎么办？”他说：“不要擦，让他自己干啊。”他说：“我不跟他吵还不行，还要让他自己干，粘在那里不舒服啊，对不对？”他说：“怎么会不舒服？这个空气空的东西怎么会不舒服？”啊，一休和尚就跟他教一教，这个年轻人啊，那个火爆脾气又来了，嘣一拳打过去，打到一休和尚的头。哎呀，一想到我这样打你痛不痛？一休和尚说：“哎呀，相信你的手也很痛啊，我的头很硬啊，对不对？你看，啊，这么一句话很幽默的带过去，所以令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感动，跪下来忏悔痛哭流涕说：是啊，和尚，以后人家不要说吐痰了，连粪便弄到我的头脸上我都不会擦了。你看这样教化多成功啊，所以啊，这才不会有这种起的疲厌之想。所以这个爱见大悲即应舍离啊，所以底下说明，所以说菩萨断除垢尘烦恼，而取大悲，爱见悲者，所以生死有疲厌心啊。最后入遍真涅槃，像藏教菩萨的实现一样，所以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缚也。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啊行称信六度十度啊，能够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够观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随缘任应，任应自在心，了无一法可住，了无一法可得。这样，你生生世世啊，啊，这个，啊，你是为了这在在所生呢，就不为爱见之所缚也。不仅仅你不会取着于度众生相，也能够断除见思懊惑。所以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啊！所以因为你真正的了解实相，真正不以万法为离啊，一心清净自无疑啊，所以你才能够为众生来说法解缚啊！就好像 佛经上所说，如佛所说，若智有富，能解彼富，无有是处啊。若智无富，能解彼富，思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其富啊。啊，经上啊，佛在经上所说啊，若智有富啊，那自己为烦恼课程所富啊，而且能够解众生的富，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你自己都有烦恼了，你怎么能够帮众生解除烦恼呢？啊，所以只能说大家来研究，大家来探讨啊，如何来降服我们的烦恼啊。那你真正要能够断见思烦恼，你自己一定要啊，能够断众生的见思烦恼，你自己一定要先断自己的见思烦恼啊。因为学习佛法啊，像我们现在在研讨这维摩诘所说经，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了这种原教的道理，我们在探讨这个原教的道理，说法需要三宝威德的加持，需要三宝威德。所以佛在楞伽阿耨多罗宝经说得很清楚啊，假若没有佛的神力的加持，那你是没有办法说法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弃以弃机啊？众生的烦恼重点在什么地方啊？你不了解啊，更何况要入于第一义的时候啊，你自己如果没有入第一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让众生入第一义悉檀呢？所以为什么学习佛法一定你本身啊要有修行的经验啊，要自己有修行的体会，修行的经验。当啊你要帮助一个人，这个人他修行的经验体会高于你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他？他可以帮助你啊，他可以帮助你，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了。那如果你自己已经断了见思惑了，那还没有断见思惑的，你绝对可以帮助他。所以为什么那个声闻圣，我们叫罗汉、阿罗汉、正阿罗汉，他可以接受人天供养啊？为什么呢？他断见思惑啊，那个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都还没有断人断这个断尽这个见思二惑啊，所以当然他可以为这个四禅四空的天人说法的，所以他是堪受人天供养的阿罗汉啊，因为他真断见思惑。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在断见思惑，我们还没断尽见思惑，但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中，在修行的过程中，你确实烦恼越来越少了。人家烦恼一大堆，他怎么能够来远离这烦恼呢？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告诉他啊，能够经验来告诉他。等到有一天啊，我们同修道友，他的功夫已经啊，他自己断烦恼，他很精进，甚至超越你了。即使在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教他了，他就差那么一点的就入第一义了。你放心，佛菩萨亲自为你示现，他一定会示现某种因缘，应你何身得度，即现佛身为其说法。这是诸佛菩萨的平等愿力啊，都是他们愿力。你看那个《大圣起信论》说得很清楚，我们都在佛的法身境界里面，都是在佛的这个加持力里面，平等加持里面，你的因缘具足，佛虽然法身不动，但是他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生有感，菩萨有应，自然相应来帮助你，来帮助你。那现在有很多人学习佛法，那这个常常在那里讲，哎呀，我找不到高明的老师啊，我要有很高明的师父老师啊，找不到。我一看啊，你的贪嗔痴那么重，对不对啊？这个烦恼一点都没有减，只是看看佛经，天天还在那里跟人家计较啊，在那患得患失，起贪嗔痴，嫉妒障碍，一品都没有改，一点都没有啊，一点烦恼都没有断，只是看点佛经而已，就要去找什么货、哦、没有找不到名师。你把烦恼断了，你真正到了那个因缘的时候，这时候世间没有名师教你的时候，佛菩萨亲自现身来教导你。所以我们俗话常讲，讲得很有道理啊。他说假如三杯应采都什么解上西天，对不对啊？吃了三杯都要上西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太急了啊。那我们讲这种第一义深妙禅，我们有三宝威德的加持，这是必然的啊，有三宝威德加持。 啊。所以我们虽然在研讨这维摩诘经是原教的道理，墨学还没有证入这样的境界，但是墨学坚信三宝是有威德的加持。那在我们在修习的过程中，我用这种方法，我只是提供，我用这种方法来修习来断烦恼，很受用啊！我用这种方法来修习来断烦恼，不仅受用，哎，身心都转变了，嗯，就身体、心情都转变了。所以我把我这么一点点的好处、体会的东西啊，来跟大家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因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这经验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世间人的工作？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有体力，甚至在修行，哎，啊，如果是你精进用功，那越老越饱，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在这个修正过程中的心态的变化，他怎么变化，碰到什么瓶颈会怎么样，他有经验，他可以告诉你，啊，哎，所以他可以告诉你，他达到什么程度的经验，他可以告诉你到这里，但是超越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啊，超越的时候就没办法，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佛教书上有很多他的学生回来教他的师父的，像那个古灵金啊禅师回来教他的师父，他的传业师，他教化他的师父，让他的师父悟啊，因为他真的开悟了，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你自己如果哈，啊，烦恼没有断啊，有这个见思阿后，你能够帮人家解脱烦恼，那真的达不到了，只是可以说把你自己一点经验奉献给别人，看你在断烦恼的过程中的一点经验奉献别人。那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断，那我跟你讲啊，你讲不下去的，啊，你要上台讲一阵，讲一阵子啊，讲一讲，人家每一个人都给你恭敬啊，啊，师父啊，啊，老师啊，怎么样，久了久了你就着魔了，你就走入邪道了，要么就被护法赶跑了，对不对？叫被护法赶跑，为什么？你这只是在谈学问嘛，这是什么是佛法啊？佛法是要依文字起观照，你只是谈学问呢 啊谈学问谈得很广啊，那人家怎么修？你没有告诉别人，啊，怎么用功？人家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谈道理啊，这谈道理谈得很高兴，那修行了，啊，不要谈了，他以为道理就是佛法，道理就是真悟，道理跟真悟是啊天差地别啊。证悟是一种解脱啊，你啊能够达到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法都是佛法啊，能够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啊，能够叫你入这样的境界，真正叫你过得真善美慧的人生啊。所以我刚才迟到一点点，就是那位外国人，他明后天就要回去了，所以最后又来访问。再来采访我哪个录音带啊？再来采访啊！最后我就是跟他讲这样，我说佛法是要叫你过着解脱自在智慧的人生啊，而不是一种除了他有宗教的性质以外，但是他目的的是在教化你，让你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啊，叫你能够看破这一切世间的假象，过着一种快乐自在有智慧的人生啊。能够转我们世间善恶相对之法，转成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啊，佛法的受用是在我们这世间呐，啊，然后他很强调，很问了很多有关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怎么样呢？我说娑婆世界教的也是极乐世界讲的法，跟娑婆世界讲的法无二无别，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啊！你不要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教了很特别的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好像就隐藏一些法不教了，不是完全一样，通通告诉你。所以佛讲经说法49年是讲圆满中的圆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通讲清楚了，你都一样可以学啊，啊，那你在这里学啊，只是说环境诱惑力强，啊，但是如果你定心道心坚固，你在这里学啊，这里一天等于那里100年。那你是环境没有这种染污，但是学习佛法是在一切处得自在啊，在哪里都要自在，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啊。那你在这里所教阿弥陀佛也是，不，释迦牟尼佛也是叫你证得自信啊，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本地风光就是阿弥陀佛。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教你，他阿弥陀佛也是教你什么？叫你找到你自信的阿弥陀佛，叫你明心见性的，通通一样啊，十方三世佛所讲的道理完全一致啊。所以啊， 这个道理我们自然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必须在经教中真正啊来立断我们的烦恼，从我们全法，从四相的修行，四相的段落修善，最后啊来悟实相，了解这法界就是一心无生无自性，然后再用所悟的这种空离，知道它无生，来对治我们起心动念攀缘外层境界，最后心地清净平等啊，时时在任何境界里面的心境平等，随顺我们这自性的妙用。这个时候啊，你看这种因缘需要用善法，善法就是菩提；看这种因缘需要用恶法，恶法就是菩提。我们底下就会讲到啊，所以你要真正讲出的义圣佛法、疗愈的佛法，你自己一定要断烦恼啊，才能够入实修啊。所以如佛所说，若智有父能解彼父，无有是处啊。若智无父能解彼父，思有是处啊，这才是真的。是故菩萨不应其父啊。所以菩萨不能被这种爱见所缚，爱见大悲所缚啊。所以菩萨不仅仅不受我们这五欲六尘，我们这世间法所缚啊，不被这度众生的爱见大悲所缚，也不能被出世间的涅槃极境所缚，涅槃极境所缚，也不能被出世间法的六度万恨所度所缚啊。所以菩萨是行称性六度十度啊，称性称法界性啊，所以我们叫做无功用行啊。他没有起个心，没有动一念说我要做什么，没有啊，完全行真正的无为法，这才是真正脱离一切缚啊。那底下说明何为缚，何为劫，贪着禅位是菩萨缚啊，以方便身是菩萨劫，又无方便会缚啊，有方便会劫，无方便会缚，有会无会方便缚，有会方便劫。那底下就说明了什么叫做菩萨的缚呢，什么叫做菩萨的解缚啊，解脱这个缠缚呢啊，底下就说明了贪着禅位是菩萨缚啊。如果你是贪着于这极尽之尽呢、啊、乃是法身的禅缚啊。法身有大机大用啊，所以你看像声闻缘觉啊，他贪着于那个涅槃极尽肉，那就是法身之病啊，不能起大机大用啊，不能入世间来教化众生啊，那就是法身之病，那就是被这个三昧所缠缚住了啊，被这个定境所缠缚住了，是缠了 啊。所以啊，那个我们修学佛法啊，你看像声闻缘觉他们在修定的过程中还要修八倍舍，八倍舍就是背离我们这三界的缠缚。你看我们这三界，我们凡夫现在被欲，我们这欲界五欲六尘啊所缚，那四禅被那个四禅的那个舍念清净所缚。所以你看初禅有离身喜乐地，二禅有定身喜乐地，三禅有离喜妙乐地，四禅有舍念清净地，所以这个都是他所缚。那四空天都是被舍念清净地所缚了。所以我们就乃至于在修学这个声闻圣，他还修八倍舍，八倍舍就是倍舍我们这世间所缚啊，世间的义所缚，还有四禅的这种禅定的这种业所缚，还有背离这四空的舍念清净的这种禅业所缚，最后啊所证的涅槃极尽。这声闻缘觉还要最后还要舍弃这个我们讲昧受想净定的这种三昧极尽乐，还要舍弃，否则的话那就是被贪着禅位啊。所以这个禅位的范围包括我们四禅四空，乃至于啊这个第九次地定昧受想净定啊所入的这个偏正涅槃，这个都要舍弃，否则你就是被他缚住了。所以佛在大圣经典讲，如果你执着 那种涅槃极境，那种清净极灭乐啊，就是真正的涅槃解脱了啊，不能从空出假，显我们心体的大吉大用，那你不是我的弟子，啊，你心外见法，不是佛法，不是涅法，涅法是自心本质涅槃，自心本质清净，哪里在心体外看到一个涅槃极境的相呢？自心本定呢，本来不乱呢，哪里还有再求个定呢？啊，所以身为人界所证叫方便有一土啊，是个方便呐、啊，啊，所以你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帮助众生，才能够解除这个禅位之禅缚啊。所以这个贪着禅缚是菩萨缚啊，那以方便身是菩萨劫啊，所以要懂得方便受身啊。明明知道这法界无身啊，已经断了见思。烦恼不在三界受身了、啊，也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自己心体所现的无身，但是你要方便受身呐、啊，所以借着你过去生的种子，啊，借着你过去生的种子，在入法界里面教化众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广结善缘，广结善缘，以后你证菩提的时候啊，哎，你就可以选择，哎，我要到哪个家庭去投胎。